那他们要接受洗礼，车小红弟兄、王红弟姐妹要送洗归入。那我今天呢，要给他们有一些的勉励。那事实上呢，不光是给他们，也是给我们当中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的一些的提醒。那我们要做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还有新的生活。那我要跟大家看的一段经文呢，十几节经文不是太长，不过我们先把它读一遍，那然后我再跟大家看里面的内容。OK， 分三段来看。那这个的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第二章，马可福音第二章是耶稣才刚刚出来那个传福音的时候，服事的时候所发生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就一起的来读这个经文，慢慢的来读。来，我们开口来读。
耶稣经过的时候，看见拿勒非的儿子利未住在石板上，
就对他说：“你来从我来。”
他就起来
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利未家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
与耶稣的门徒一同坐席，因为这样的人有多，
他们也跟随耶稣。
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与税吏一同坐席，就对他们说：“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看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当下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进时，他们来问耶稣说：“约翰的门徒和法利赛人的门徒进时，你的门徒到进时，这是为什么？”耶稣对他们说：“新郎和别的这些人同在的时候，陪伴之人岂能进食呢？新郎还同在，他们不能进食。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那日他们就要进食。没有人把新布封在旧衣服上，恐怕所补上的新布带坏了旧衣服，破的就更大了。也没有人把新酒放在旧皮袋里，恐怕酒把皮袋裂开，酒和皮袋就都坏了，唯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
好，再来最后一段。
耶稣照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们无行路的时候，他们麦穗，法利赛人对耶稣说：“看啊，他们在安息日为什么做不做的事呢？”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事所做的事，你们没有见过吗？”他们仰望他，说：“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又对他们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
好，所以今天我要借着这一段的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考，特别是为我们两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给你们的一些鼓励，就是我们的新生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首先来看的第一个部分是新生命的开始是开始于我们的需要。OK， 始于需要。这边讲到说，耶稣他在其实这是在加利利，就在北边，在加利利耶稣的家乡的附近。 他们经过的时候，经过加百农的门口，那一般那时候收税的都是坐在城门口的，因为进出的人要做买卖，可能经过那个是要抽税的，那是那时候他们怎么样子的抽税的方式 ，OK， 所以呢，他就见到了一个人叫做利未，这人是一个税吏 ，OK， 那利未其实是谁呢？就是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 ，OK， 那他是一个税吏，他是帮罗马人收税，收自己的那个同胞的税，所以有点像是汉奸哦。那常常贪污欺压自己的同胞，那他可能很早就听过耶稣基督的事迹。那你看这么多人都要去找耶稣，所以当耶稣看到他的时候呢，耶稣就呼召他，跟他说：“你要来跟从我。”那这是很简单的字，耶稣的话很简单，跟从我。那中文比较长，因为中文说你跟从我来 ，OK， 五个字，其实英文就是 follow me， 你就是跟从我。那这个呢字其实它的意思本来就是说跟着别人走的意思。那当然在这里的意义更加的深，因为在这边意义是要来跟随耶稣，追随耶稣，那跟着他，长期跟着他做门徒。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我们两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们讲，你们要清楚，当你们受洗之后，你们是要来跟从耶稣，并不是信教而已，并不是头脑的知识而已，而是你要知道，你要跟随他，跟随他走前面的路。所以我的祷告就是，你们能够立定心志，要跟随主耶稣到底。所以说，受洗的意义其实是要跟随主的。OK， 那我们再继续的看下去，就会看到说，利未就是马太，他跟从了耶稣之后，他第一个做的事情就是把他的朋友们一起找来，然后请耶稣吃饭，也请这些朋友们一起的来听耶稣的讲话。来了很多很多人。那我们要知道，犹太人他们开这种 party 的时候，不是关起在里面的，而是在一个比较公开的地方，那很多人可以来来往往，在后面来往往在那边看。所以说呢，虽然马太就是利未邀请的是税吏和罪人 ，OK， 等下我会解释。可是呢，旁边有很多的旁观者，这些旁观者是谁呢？这边有讲到。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文士 ，OK， 就是那专门抄写圣经、对圣经非常熟悉的人，他们在做旁观者。那他们看不惯，因为这些的法利赛人是很敬虔的，他们是非常敬虔的人，他们瞧不起税吏，因为是汉奸嘛，因为是那些帮外邦人欺压自己老百姓的人，然后罪人只是一个标签，谁是罪人？我们大概没有人会称自己为罪人，是不是？这个跟税吏不一样，税吏是一个工作，你很清楚的。罪人其实是什么呢？是法利赛人给我们一些人的一个标签 ，OK， 给他的一个标签，所以把人家贬低为罪人，甚至连我们在法庭上面，你还没有判罪之前，你只能够说他是嫌犯，对不对？你不能够说他是犯人 ，OK， 还没有定罪之前不可以说的。可是问题是在这里，他已经把人定罪为罪人了，所以他已经把人定罪了。所以呢，这边他们看不起罪人，因为这边有三次的税吏和罪人，这个排的次序不一样。Okay， 第二次是罪人和税吏。这是法利赛人他们看见了罪人，然后看见了税吏，他们自以为是，所以就用瞧不起的口气来问门徒说，你们为什么要接受这些人？我们会不会这样子？我们会自以为是、自以为意，看别人看不起呢？我们再接着看下去，耶稣知不知道
虽然他们是对门徒说的，但是耶稣其实知道很清楚，耶稣听见了，耶稣就对这些对他们说，就是法利赛人中的文士说什么，健康的人不需要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其实耶稣的回答很有意思哦，耶稣的回答说他是来找不健康的人，他就说他是来找病人，他是来找那些罪人的。那到底这个就是说，你如果乍听之下，你会觉得说，是啊，理所当然的，有病才会去找医生啊，那你是罪人才会去寻找帮助啊，那这是很正常的啊，对不对？当然有病的人会去寻找医生，但是你仔细思想一下它后面的意义，因为这个的前面我刚才跟你们解释的，这些都是法利赛人给人的定罪，他们高高在上，能够批评论断 ，OK， 耶稣的举动，他们认为什么？其实这里的言下之意是，我是健康的人，对不对？所以我不需要医生，对不对？他们认为说，我是义人，我不是罪人，我不是罪人。然后他也认为说，税吏和罪人都是有病的人，所以他们才需要医生。我问你，来，我们这边有没有25岁以下的？大概只有小妹妹是25岁以下，我们都是25岁以上的，对不对 ？OK， 根据研究而言 ，OK， 根据研究而言，我们身体的顶峰是25岁，所以说 Messi 现在39岁，其实他已经很老很老很老了。他大概最后一次踢世界杯的，当然今天晚上我希望阿根廷赢啊，因为我是来自阿根廷的。啊，我有个朋友是我妈妈教会的，然后前一阵子他给我写了，就是瑞士跟阿根廷踢的时候，他说你帮哪一队加油？结果我前两天给他写了，现在是阿根廷要对西班牙，他住在巴塞罗那。Okay， 我问他，现在西班牙要对阿根廷，你帮哪一队加油？换我问他了。Okay， 其实25岁以后，我们的健康只会往下面走。OK， 所以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字叫做亚，叫什么亚健康或者次健康？听过吗？就是说，哎，我中医，我们要听一下中医的。中医很在意这个，对吧？因为中医是整体的，它不是有病治，是脚痛治脚，头痛治头而已，它是整体的。就知道我们其实人过了25岁，我们都不是完全健康的。OK，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你是健康的，你都是次健康或者亚健康。像我有糖尿病，你说我平常很好啊，对啊，但是我有糖尿病，哎，我的那个糖尿病还蛮严重，每天都要吃药的。所以说，其实我跟你讲，这个世界只有两种人，什么人呢？这个世界只有说是不是字面上的健康的人跟有病的人，而是自认为健康的人跟自知有病的人，同意吗？同意吗？所以其实这边耶稣在讲的不是说你们这些健康的人，就是指的那个法利赛人，你们不需要医生，而是说你们自己自认为健康，而唯一会去找医生的，唯一会去找拯救的是你知道你自己不行的人。所以说我们的新生命，生命的改变取决于你是不是知道你需要。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很好，你觉得你自己没有问题，最后这个会害死你自己的。我以前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我们教会的牧师，中文部的牧师，他讲的一件事情，我一直到现在都记得非常的清楚。他爸爸是一个军人 ，OK， 就是跟着那个蒋介石，就是退到台湾去的 ，OK。 那他是一个军人，一生都觉得自己很好 ，OK， 都觉得自己很强壮。结果后来生病了，生病了，结果那个医生呢，治疗他怎么都治不好，最后过世了。过世之后，他们家人才发现，在他的床旁边的一个抽屉里面，放着所有的药，他一颗都没有吃。所以他是因为病死的吗？他现在没有吃药，因为他觉得他很健康，他觉得他没有问题。结果其实是病害死了他吗？不的，是他自己害死了他。这个给我非常非常深的印象。我就想到，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们很好，如果我们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老是看到这个人是税吏，那个人是罪人，他们需要上帝，我不需要。那我跟你讲，你才是那个真正的，你就是那个自认为健康的人，你需要上帝。OK， 我们需要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就是什么？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没有一个义人，全部都犯了罪。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见自己的需要，因为你看见自己有病才是得医治的开始。你没有看见你自己有病，你就不会得到医治。上帝有能力能医治你，但是上帝从来不勉强你。 OK， 上帝不会强加于你，他其实造了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这个是上帝给我们最大的礼物。但是你如果滥用你的自由意志，你要拒绝上帝，上帝会在旁边提醒你、催促你、让你去感受到等等等等。但是你自己要做决定，你要有这样子的意愿，说我愿意来寻求帮助。所以小红弟兄、红弟姐妹，新生命的起头是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OK， 这是什么？你不要说你才有病啊。OK， 你要说承认自己是有病的人，你需要上帝，你需要上帝的拯救，你需要上帝的医治。然后像马太一样，像这边的一样，来跟从主。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要跟你们讲。第二个呢，新生命，我们来看第二段，新生命始于心意的更新。 OK， 那这一段呢是讲到说讲到禁食，讲到说法利赛人他们常常禁食。 OK， 然后那个就是约翰的门徒也常常禁食。那禁食是什么意义呢？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样，禁食的属灵含义就是认罪悔改。你为自己的罪悲伤，悲伤到一个地步，你不愿意，你没有精神去吃东西。OK， 你不愿意花时间来吃东西，你愿意更多的专注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然后在神面前能够亲近他、寻求他。可是呢，到了耶稣的时代，法利赛人 ，OK， 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已经把宗教外表化了，所以说他们的禁食呢是巴不得别人看见的 ，OK， 因为你禁食是你自己不吃东西嘛，别人不一定看得见，对不对？除非你长时间，那你可能面黄肌瘦啦，这个别人会看见，他们就故意，即使禁食一天啊、两天啊，就不刮胡子，然后就搞得自己头发也不梳。就乱七八糟的，让人家看见邋里邋遢的，人家哦，这个人在禁食了。所以说，他用这样子的方法来表示禁食，这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里面讲的，说你们不要禁食的时候，不要像那些假冒伪善的，面带着愁容，因为肚子饿就发愁了，然后把脸弄得很难看，故意叫别人看见你在禁食。所以说，禁食变成一个外表的行动。OK， 表现的成分多，金钱的成分少。OK， 那以为说这样的行动，然后主耶稣就跟他们讲说， 进食有食。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进食，我是比较少进食物，因为我有糖尿病。我如果进食的话，血糖会过低。那师母是每个月都有一次礼拜二，所以最后一个礼拜二，他会白天的进食，他会出去找，就是说早餐跟中餐进食，他会出去找一个地方，常去天主教堂，因为天主教堂24小时，至少白天都开的，每天都开的，他去那边祷告，还是到我们所借的那个教会里面去祷告。那天主教他会在外面 ，OK， 那去祷告。所以说，这个其实是我们需要做的 ，OK。那我也有进其他的东西，比如说进电脑、进手机，但是这个特别在预苦期的时候 ，OK， 少用一点这些东西，让自己的心更加的来亲近神，因为这个是目的，目的是让你更加的亲近神，目的不是为了那个东西本身 ，OK， 不是为了食物或者为了做而做，而是为了更好的亲近神。但是在这里呢，耶稣跟他们讲到了一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则 ，OK， 就是讲到了新布要缝在，不要缝在旧衣服上面。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洗的时候会新布会缩水，对不对？所以缩水你就会把旧的衣服给扯坏掉了 ，OK。然后呢，同样的，新酒不要放在旧皮带里面 ，OK， 因为旧皮带久了没有弹性的，新酒会怎么样子？
发酵，
我就会把它胀破了。所以这个是告诉我们，旧跟新不要混在一起 ，OK。耶稣在这里讲的是，他们有一些根深蒂固的旧的观念，这些东西要把它放下来。然后你要从心里面来仰望主、爱主。比如说，在登山宝训里面就讲到了很多旧的观念，特别是法利赛人他们的施舍给大家看见，祷告希望大家看见，进食希望大家看见，还有价值啊、价值观、安全感啊等等的，要把这些放下来，要来跟从主。所以，什么是新的呢？新酒装在新皮带里面呢？其实最简单的经文就是出在这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 ，OK， 就是我们要有新的先后次序、优先权 ，OK， 神的国和神的义，神的掌权这就是神的国度，神的义就是要活出像神的样式一样。然后还有一节更直接的，来，我们一起来读吧，来读这个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
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
所以这边讲到了心意要更新 ，OK。所以说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长到这个年龄，都有很多过去的一些观念的一些思想进入到我们当中，对不对？事实上，我们活在这里，就也会有这里的习惯，比如说瑞士人很准时，我们也很准时，大部分的时候，对不对？这个是好习惯，这是好事。像我去西班牙就不是这样的。我每次去西班牙去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我飞到西班牙，有人来接我，但我第一件事情是去咖啡下面的咖啡买一杯咖啡，然后坐在那边轻松一下，因为西班牙人从来不准时。所以你至少要等20分钟，20分钟时间够我喝一杯咖啡了。而且西班牙的咖啡很便宜，这边咖啡要3块4块钱，对不对？对不对？那你在那边只要1块5欧元最多。所以我到那边去先享受一杯咖啡。我们有很多外界给我们的 影响，但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需要改变，不要被这些旧的东西给困住了，不要再跟随着世俗的想法跟看法，而是多去想一想神要的是什么。然后呢，对于我们两位要受洗的弟兄姐妹呢，我给你们上课的时候也提过这两段的经文啊，这两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是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所以说我们已经有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了，我们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跟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要让这些旧的事情都过去，过去我们处理事情的方法，过去我们看人的方法，过去我们待人 处事的方法，都把它放下来，用上帝的方法来面对所有的，其实你会轻松很多。因为我们如果活在人的眼光下，是非常非常的痛苦的。中国的攀比，如果要活在攀比下面，你会很痛苦的，老实说。老实说，人家说信用卡是什么呢？就是你拿着没有的钱去买你不喜欢的东西，然后为了要跟你不喜爱的人、讨厌的人做比较。OK， 所以把这个放下来，不需要攀比。OK， 这个只是一项，还有很多很多的，没有需要攀比。我们活在神面前，神怎么样看我们，那个就是最重要、最好的。OK， 求主帮助我们。然后下一个经文，我们借着死，这个是受洗最主要的经文，来我们读一下。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说做新造是什么呢？就是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们不光是那个新造的人，就是我们里面有改变，我们的一举一动所活出来的也要不一样，我们活出来的生活方式也要不一样，内心的改变要带来行动的改变，特别是你怎么跟别人相处 ，OK， 怎么对待孩子 ，OK， 都要有不一样，都要有不一样。孩子是上帝所造的，他有上帝的形象，所以不要贬低孩子，好不好？不要说你一无是处啦，你就是一个没用的人。如果你知道他是上帝所造，就像你是上帝所造的话，你就会去爱他。他有错，你跟他讲说他有错需要改，但是你要跟他讲上帝爱你，然后爸爸妈妈也爱你。OK， 这个就是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生活方式。OK， 而不是用我们的世俗尊，也不用攀比。OK， 如果他不是读书的料，其实感谢赞美主，我们在瑞士其实不一定需要读书的。OK， 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我不知道德文叫什么，就是 training， 有很多的实习的机会去做学徒啊。像我们教会有一个家庭的孩子，他很喜欢做东西。OK， 做菜啦、啊，做什么？结果他就跑去面包店里面实习啊，也蛮好的。OK， 感谢主，我们在这里没有像在东方那么多的不一样歧视，对不对？但是往往压力来自于什么？父母来自于我们的那个旧的观念，我们旧的观念就觉得说什么，万事读书高，是不是？只有读书，只有一定要读到很高的等等的才是好。还是好的。我老大大学毕业，我老二读到现在正在读硕士，我从来没有给他们压力，说你一定要像881啊，一定要读到博士啊，没有的。而且他们也不是读理科的 ，OK， 他们也不像我一样是读物理的。那我小儿子比较像我，但是当他在选择，就是说读大学的时候，读什么的时候。我就鼓励他曾经考虑去读物理跟数学， 但是他很喜欢画画，所以最后他选择了建筑，我们也很高兴。他去读了建筑，我们也很高兴。事实上，我跟他聊了很多都是聊建筑的东西。我们出去的时候，他四岁的时候，不，我看，没有没有，五岁的时候跟我们去希腊玩，结果玩了大概十天左右，最后一天跟我讲，爸爸，怎么我们老是看这些破烂石头啊？因为希腊都是看废墟吧。可是他大学毕业那年，他的大学毕业的那个project 作品，就是去希腊有一块空地，要怎么样子根据那个情况要建一个屋子 ，OK， 好，他做了一个模型，那我就跟他讲，你看吧，这不是烂石头吧？对，根据他的兴趣去做。所以说，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思，我们更多的去了解到对方的情形。那更何况我们跟别人相处，别人有一些事情你不知道的，所以他有些的反应可能不是根据针对你，而是他自己的生命中被勾起一些过去的创伤。所以，如果你老是记仇的话，你老是记得这个人5年前、10年前用一个眼光看我，哇，那你很辛苦。老实说，做一个新造的人是有一举动有新生的样式，用上帝的眼光来看人，好不好？你是一个新造人，用上帝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彼此包容，有更多的耐心，彼此饶恕，多说鼓励的话。上帝也是一样，上帝完全知道我们里面黑暗的那一面，但上帝是不是就拿这些打压我们呢？完全没有，上帝仍然用恩典来对我们，同意吗？上帝对我们很多很多的恩典啊，很多很多的恩典啊，而且是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恩典啊，太多并非理所当然的恩典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多以恩典待人。好，那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那第三个部分呢，这边的是另外一个故事了。这边的故事就是讲到耶稣他有一天经过一个地方，那正好是麦子收产的时候呢，然后他们经过那边，那可能因为门徒可能他们要去到那个会堂里面敬拜神，他们安息日就经过了一个地方，那门徒们就是嘴馋，或者真的肚子饿了，应该是肚子饿了，不是嘴馋啊，应该是肚子饿了。他们就加了麦穗 ，OK， 加了麦穗，把它搓成，把里面的麦子搓出来吃。那这个就惹到了法利赛人，因为旧约里面圣经告诉我们，安息日你要安息，不可做工。他们就把掐麦穗，把麦穗这样子掐出来吃，这个认为是做工，因为你们打麦子是怎么样的呢？一样的嘛，打麦子就是要把里面的那个麦的里面打出来，把麦皮那些东西打掉，对不对？那些叫糠皮 ，OK。那这个是诗篇第一篇，昨天我们的阿联西小家，就是在法国那边的一个小家里面所查的经文 ，OK。把那个打掉，里面才有活动，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是工作了，他们是收割了，他们就犯了第四戒，十戒里面的第四戒，不可工作。而在这里呢，耶稣就借这个机会告诉了他们说，安息日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他说大卫在安息日也一样吃了陈设饼，当人有需要的时候，上帝是容许他们没有那么的拘谨，什么都是教条。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呢？上帝自己安息，我们也需要安息。可是他说的不是死板板的，这个在下面就更清楚了。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是说不要本末倒置。那个大原则，上帝要我们守安息日，不是要我们被安息日给掐住了、掐死了，而是要我们去守安息日。安息日是上帝为了我们好 而定下来一个。所以说我们应该要遵守，但不是死板板的遵守。从前在美国西部的时候，就是那时候几百年前，你们可能都看过很多那种西部的电影，对不对？西部他们有一堆人从美国东部要跨过整个中西部那边，然后一直到那个美国的西部去，马车队。结果呢，有一队的马车，他们为了赶路 ，OK， 他们就觉得说礼拜天他们不要休息，他们就要继续的赶路。但是有一批人呢，他们觉得说我们要守安息日，我们这一天不赶路，我们就停下来敬拜神。OK， 我们爱神，停下来敬拜神。我问你，最后哪一队？他们就分成了两队嘛，对不对？哪一队先到？你们知道吗？守安息日的那一队。守安息日，其实休息是让我们能够走更多的路，更长的路。Okay？ 如果每天都赶，每天都赶的话，老实说，你短时间可以，但是长时间，你的命都没有了。OK， 所以说最终来讲是那个。知道要守安息日，为了主守安息日，其实守安息日是为了主，主也是为了我们的好，让我们可以有休息，可以有休息。其实不光是人要有休息，你知道吗？我以前听过一个我觉得非常惊讶的事情，就是有人买了两双皮鞋 ，OK， 然后他轮流穿。跟另外一个人买了一双皮鞋，每天都穿，你觉得哪一个穿得久？不光是两倍哦，你如果根据简单的衡量的话，就是比如说那一个人买了一双皮鞋的可以穿六个月，是不是买两双皮鞋就穿十二个月呢？每双也是穿六个月的？其实不是。你知道吗？他可以穿两年，连皮都需要休息。我们这边大概没有皮匠哦。你知道那个皮如果常常有张力的话，它不会收回来的。OK， 你最后就是穿烂它。OK， 你两双轮流着穿。他那个皮都可以有休息恢复的机会，所以一双穿六个月，两双穿两年。其实上帝很多时候要我们休息是为了他，所以这边说人只是安息日的主，我们礼拜天的休息是为了来敬拜他。但是当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心也得到安息，而我们会活得更久，对不对？你会活得更喜乐，你的生活品质会增高，这个是所带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他是或者说他也是安息日的主，你安息日需要把它分别为圣，你要拿出来敬拜神，让他作为你的主。那我们受洗的弟兄姐妹们，我给你们上洗礼班的时候，第一个图案记得吗？两个圆圈，然后里面有宝座。OK， 我今天没有把它打出来，凡是上新生命的，大部分我都会把这个打出来的。对，上洗礼班的课都会打出来的。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需要承认他是我们的主，让他坐在我们生命的那个宝座上面。让他做主，做一切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今天是你们新生命的一个里程碑。OK， 你们的新生命开始于你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做祷告接受他。但是今天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也是把你内心里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对上帝的承诺跟对主耶稣的接受表现出来，让所有人都看见。 OK，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但是这是一个开始，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一开始就定义让上帝让主耶稣坐在你们心里的那个宝座上，就是他是安息的主，他也是你生命的主，他是你一切的主，他是你休闲的主，他是你工作的主，他是你家庭的主，是你儿女的主，是你婚姻的主，是你金钱的主，是你的人际关系的主，一切都让他来做主，好不好？一切都是听他的，不是死守教条，不是固守成规，而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这个就是我们刚读过的经文，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就会查验到上帝的旨意，上帝在你身上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的，纯全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美好的，上帝给你的是美好的，但是你要愿意承认他为主，跟着他去走，你就会体会到这一个。所以在你们受洗的前夕，等一下我们就要到下面去，那我们受洗前夕，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生命。那当然也是对所有人讲，我们都需要承认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他拯救我们和生命的主，他掌管我们生命的所有的部分都让他来掌管。来，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明白你的话语。主，今天我们很喜乐，我们有两位弟兄姐妹要受洗，帮助他们能够一开始他们的新生命就不一样，他们也能够知道自己需要，之后也需要降服在你面前，从里面得到医治，得到拯救，也得到生命的力量，也帮助他们真的是愿意生命的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帮助他们承认你是主，愿意让你来掌管他们的生命，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这样子他们就会得到你所要应许给他们这个美好纯全善良的旨意。我们这样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
阿门。
好，我们就回应。